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期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西方人前往伊斯兰国被定罪说起，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中国新年期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月21日，大年初三，美国纽约法拉盛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新年游行，壮观的法轮功队伍给大家带去了满满的羊年喜悦。法轮功队伍一如既往地以盛大的天国乐团开道，近200名队员身着古色的唐装，吹奏乐器，沿途演奏着一首首雄壮的乐曲。接下来是由部分西方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特别是他们用中文向民众拜年，新年好，法轮大法好，迎来喝彩声一片。法轮功舞龙队的协调人本是华尔街的咨询师，他说，我很幸运成为法轮功的修炼者，这让我得以一见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知道它的美好，而舞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苏曼是一位高级数据分析师，十年来他们每年都来参加法拉盛的新年游行，很高兴能把大法的美好带给观看的民众，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当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队伍以金狮开道，锣鼓喧天，不但给大家拜年，也告诉人们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三退才能喜迎新纪元。原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刘其顺说，由于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在中国基本看不到游行，我的朋友问我美国新年有什么活动，我向他们介绍由法轮功和退党中心参加的游行，今天看到退党的队伍这么浩大，这是海外华人心声的反应。刘其顺表示，很多同事都觉得中共政权禁锢了中国的发展。
2015年新年期间，澳门法轮功学员每天在大三巴和玫瑰堂前的两个真相点讲真相，劝三退，仅大年初一至初四劝退了近2000人，最多一天劝退了600多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两个真相点上都挂着耀眼的法轮大法好大旗子，大三八真相点挂了法轮大法好及真善人好两面大旗子，很多游客人没到，远远地看到黄底蓝字的大旗子，就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大年初一至初五期间，台湾高雄最繁华的巨蛋商圈瑞丰观光夜市，有高达30万至40万来自台湾各地的民众以及大陆游客涌入。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每天晚上7点到9点，以优美祥和的功法展示、活泼亲切的腰鼓队表演和清澈响亮的天国乐团演奏，以及真相展板等方式，传扬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很多民众和大陆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不少大陆游客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声名三退。两位来自天津的大陆游客站在对面百货公司前观赏天国乐团演奏很久，又站在真相展板前仔细阅读。他们说，没出国真不知道海外有这么多人学练法轮功，这一定是不错的功法。在中国很多讯息不可靠，我真是上当了，请帮我们退团退队。有一位大陆游客跟退党志工索要了一份中国专刊的真相报纸，他看了看之后说帮他退党。刚好有人喊他过去吃东西，他就随手把材料放在旁边的机车上，后来又赶着回来找他的材料。找到时他高兴地说，这些是大陆看不到的，回旅馆可以仔细看。
近日，中国法轮功学员张玉良夫妇在加拿大的亲属收到1月5号时任外交部长贝尔德寄出的来信。贝尔德表示对张玉良和妻子江月梅遭到关押表示关注，并保证加拿大会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在人权和法律实施上采用国际准则。贝尔德说，加拿大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受到的虐待。2014年9月14号，张玉良和妻子江月梅等三位法轮功学员在牡丹江市铁岭河市场上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时遭绑架，被非法刑事拘留至今。
2月21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市中心卡亚俄广场举办征签活动，揭露中共持续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二月的马德里还有一丝严寒，然而西班牙民众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过往的行人纷纷接过传单，并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支持信仰自由。一个西班牙小伙子在广场上等朋友，趁机了解了真相，并在制止活摘的征签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一会儿来了他的一个朋友，于是就把他的朋友拉过来签名。接着他们一块儿等别的朋友，来一个签一个，最后他们高兴地一块儿离去。
2月21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的奥黑迪亚家乐福商场旁边举行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活动。活动过程中，许多人踊跃签名，并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还几度出现排队签名的场景。名叫 Razvan 的年轻学生在签名时表示，他并不知道在中国居然还存在有几百万人待在劳动集中营里，不仅无偿劳动，还要遭受严刑拷打的现象。他不仅签了名，还表示要寻找更多有关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资料。
2月19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依旧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中使馆前静坐，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民众关注法轮功的真相。一位年长的女士经常询问学员们是否寒冷，不希望他们受冻。一位男性长者也与学员交谈，讲述了自己在共产集权下的悲惨经历，并祝学员们好运。一位年轻人在了解迫害的真相后，表示也想参加这样的静坐。他表示，天气暖和后，我一定坐在你们的身旁。自2005年以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每周的静坐抗议已经持续9年多了，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很多人会驻足和学员们交谈或问候祝福学员。
2月14号星期六，部分住在奥斯陆的挪威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奥斯陆市中心的国家剧院外设立真相点，向挪威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开展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挪威民众在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径后，纷纷签名反迫害。霍苏林是一位研究人员， 他直接走到签名桌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说，我了解法轮功，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林雷郎是一位娴静的挪威女孩，是一家媒体的实习记者，在征签表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后说，我的愿望是做一位有良知的记者，通过我的笔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至少能有一点点改变。接着他拿了一些资料并表示，我要多了解一下，这样的事应该要写出来让人们知道。
2月18日，全球华人迎接除夕之际，日本九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了福冈中领馆前，点燃蜡烛，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的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日本社会和民众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希望各界民众以良知和正义来制止这场人间浩劫。活动的一开始就下着小雨，寒冷的风吹打着学员，有很多了解真相的民众靠近学员说，不容易啊，真是辛苦你们，加油。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灯塔市九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郭振菊、李学品、洪秀燕、张雪燕6年半，王庆忠、赵秀燕被非法判刑5年，刘兴宝、辛秀清、朱淑平被非法判刑5年和3年不等，缓期执行。九位法轮功学员2014年7月14号遭绑架构陷，2015年2月25号灯塔市法院在辽宁市看守所进行非法宣判，并严格限制旁听人数，每个当事人只限2名家属旁听。郭振菊、李学品等法轮功学员当庭均表示上诉。
云南玉溪市红塔区沿河镇秀溪小学老师高兴东2015年2月9日被红塔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高兴东老师2014年8、9月份修炼法轮功以后，以前的疼痛明显好多了，能正常上下班做做家务活，言行上按真善人来约束自己。2014年10月1日前后，他给学生9瓶光碟和一个破网软件，遭绑架等迫害。
河北涿州市6位法轮功学员2015年2月11号被涿州市法院在未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非法判刑，其中董汉杰、高春莲5年，葛志军4年，张海洋、董俊宏3年，王云判3缓5。此前在两次庭审过程中，法官及公诉人对律师的质疑无法回答，更无法说明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这一罪名的合理性，就草草收场，完全无视国家法律的判决，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
湖南常德市法轮功学员万巧云去年九月被绑架，最近得知被桃源县法院于2015年2月初秘密非法判刑6年。而汉寿县法轮功学员谢爱信目前面临汉寿法院非法庭审。谢爱信的丈夫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常德男子监狱，后来从监狱走脱，在外漂泊已经10几年。汉寿县公安局为了抓到谢爱信的丈夫，派警察对谢爱信家监控几年。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22号傍晚，澳洲悉尼市政厅举办庆祝中国新年的游行庆典，法轮大法协会的游行队伍也应邀参加，以身着古装的天国乐团开道，还有坐在花车上金光闪闪大莲花中的仙女，和花车上来自中国、澳洲和法国3个家庭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感动了无数沿途观众，引来一片片的喝彩声和鼓掌声。 来自上海的游客说，在中国大陆，我们是不可能看到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游行的，太壮观了，很震撼。据悉尼市议会说，这是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最大的庆祝中国新年活动，超过13万观众沿街观看。游行当日从早上到傍晚，法轮功学员们一直都在悉尼植物园、悉尼歌剧院、唐人街和乔治街等景点，直接向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游人举展板讲真相，帮助三退。几百名游客当场做了三退，同时他们还转告游客当天晚上的盛大游行活动千万不要错过法轮功学员的精彩表演。
坐落在雅加达东部的印尼微缩公园是著名的旅游区，2月19日至22日为迎接中国新年，举办了中国印尼文化周，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包括武术表演、华语歌曲比赛、舞狮等等，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活动。2月22日早，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 T 恤来到主入口附近的纪念碑前，两个学员在台上演示功法，一个学员担任司仪，介绍法轮大法及其主要理念真善忍。当练功音乐响起后，有100多游客加入了练功队伍，现场习练五套功法，还有很多游客接过法轮大法传单和学员自制的莲花。
2月19号至22号在莫斯科举办第五届国际展会东方集锦，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会上为参展商们和到访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展示五套功法，举办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叠纸莲花传真相和传统中国舞表演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民众，成为此次展会的亮点。主办方最后还为法轮功学员们颁发了荣誉奖状。
2月21日正值芬兰的滑雪假期，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爱斯堡图书馆弘扬法轮大法，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伴随学员们展示的五套功法，吸引来众多目光。芬兰人比较内敛，很少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不过很多有缘人还是当即学练五套功法，很多的人静静地阅读介绍材料，提出些相关问题，了解法轮功。了解了真相的人在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很多人仔细地记下练功点的信息，与学员约定前来学功。
2月10号到12号第23届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交流营在国立中正大学举行，来自台湾各地的法轮大法青年修炼者齐聚一堂，分享各自在修炼上的心得体会。三天两夜的营队中，参与的青年学员们体会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在和同修的交流中看到自己的差距，也找回了修炼的热情和精进的动力。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叮咛，嘱咐彼此回到常人社会之中后，仍然要精进实修，不忘修炼初衷。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过年期间，在大陆各地的大街小巷出现很多法轮大法学员张贴的真相标语，把法轮大法好的福音带给可贵的中国民众。
2015年1月份，中共绑架237人，冤判155人。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今天，已经16年了。中共的迫害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从元旦开始，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判刑的消息传出。据明慧网从2015年元月1号至31号的不完全统计，1月份全国各地有23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平均每天绑架7人以上，155人被判刑。山东省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全国排名第一，1月份绑架人数最多的前10个城市，山东省占5个，山东潍坊市寿光市是1月份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城市。绑架年龄最高的是北京八旬法轮功学员王思礼。中共恶警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并使用刑讯逼供等各种方式迫害。
公认的好人被冤判五年，乡亲们签名相救。辽宁省本溪市43岁的赵富贵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70岁的高堂，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用每年外出打工的收入支撑着这个贫寒的家庭。如今赵富贵因为练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而遭到当局的迫害，2014年12月10日被非法判刑五年。赵富贵的九岁大儿子为了给家里省钱，上学骑车一个多小时，也不坐公共汽车，冬天寒冷，没有人砍柴烧炕，整个家庭崩溃无助，泪水连连，小儿子整天要爸爸。300多名乡亲们本着善良本性，纷纷签名按手印声援赵富贵回家，并且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发生在本溪的信仰迫害。无论是赵富贵的朋友还是邻居，都知道赵富贵因为练法轮功而为人善良谦让，对老人尊敬，对晚辈爱护，是个公认的大好人。如今因为坚持个人信仰做好人而被冤入狱，而执法犯法的警察败类却能堂而皇之的为所欲为。尽管中共不断暴力升级，以制造恐怖使百姓畏惧，但是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底线，更有善良的本性和对正义的期待。
下面请听河北同修介绍在电线杆上挂条幅的快速方法。值此新年之际，为让大陆更多被中共谎言蒙骗的民众了解真相，我仅向同修推荐一种在电线杆上面速挂条幅的简便方法。一、条幅的处理，将一段长100公分左右的细松紧带牢固地缝在条幅上端的边缘处。大长条幅可将松紧带剪成两段，缝在条幅上端的两角处。二、生杆的制作，用一段较硬的细铁丝用钳子弯成 Y 型钩，再将钩的下端紧紧地捆在一根约170公分的硬细木棍或竹竿的顶端上，这就是一根生杆。三、速挂条幅，将条幅上端缝好的松紧带迅速捆在电线杆的正面上，注意条幅位置高于生杆。两同修各拿一生杆对称站在电线杆两侧，或一人同时拿两根生杆，各自垂直将生杆上的弯头插住松紧带，再将生杆慢慢顺电线杆向上推松紧带，直至推到理想位置。这样三分钟可挂一条幅，无论男女老少同修都可做，城市同修可用收缩钓鱼竿或晾衣叉做生杆。此方法也可在对称电线杆或光滑树干上挂横幅，但需智慧地做生杆。
利用卫星地图到偏远地方给世人送真相。以前晚上到家家户户送真相只能到近处或比较熟悉的地点，不熟悉的路途远一点的就不愿意去做，假如一定要去做的话，那就必须白天特地去一趟，实地观察，暗熟于心，这乡镇村屯几条路怎么走，哪地方几条街，哪是平房，哪是楼房院落，都一一默记于心后，才能晚上送出真相。自从知道有了卫星地图，如获至宝。假如想到一个不熟悉的偏远的乡镇去做真相，只要在百度或搜狗网上打卫星地图，就可以找到自己要去的地点，这个乡镇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要多大就多大，要怎么看就怎么看，几条街，每条街有几户人家，平房或是楼房，怎么走一目了然。把一张详细的地图放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像一位将军一样打仗布阵，运筹帷幄，有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安排几个人去，怎么做，带多少东西，就会胸有成竹了。有了卫星地图，把它拍在手机上，随时可看对照，只要心中装着法，正念正行，有了卫星地图也就得心应手，马到成功了。
严正声明，本周3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和检察官的转变，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来稿。检察官给法轮功学员通风报信。一位检察官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现极为嚣张，一次又要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把他的手机、宅电、办公电话在明慧网上曝光，并多次找到他讲真相，请律师从法律角度给他讲迫害法轮功违法。检察官终于明白了，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人把我的手机都要打爆了，一天就接到了20几个真相电话。他表示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以后想办法帮法轮功学员。那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他借故缺席。一次法轮功学员丙被警察绑架，这位检察官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法轮功学员，你们某地有个人被抓了，注意安全。本地法轮功学员立即相互通知，发整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彻底解体另外空间一切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众生的邪恶生命。丙在派出所正念正行，不停地给警察讲真相，喊法轮大法好，一个警察也跟着喊法轮大法好。丙当场掏出真相资料送给警察，让他们多看多了解真相。一个小时后，警察把丙放回家。
恶警不恶了。有两个恶警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殴打、编造伪证陷害学员。当地法轮功学员到这两名警察驻地走访调查，搜集了很多信息，包括他们的住址、照片、履历、家庭成员状况等，以及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整理材料在明慧网上曝光，并把他俩乱搞男女关系的丑事也一起曝光，然后把揭露他们的真相传单在当地广泛散发，并邮寄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属、亲属的同事和领导等，当地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几乎都邮寄到了。此举对当地政法部门形成极大的震慑。此后，不但这两名恶警没再参与迫害，知道此事的其他警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迫害了。
国保610人员的转变。本地公安局前任国保大队长曾绑架过10多名法轮功学员，经过法轮功学员多次讲真相，在明慧网上曝光，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不断地给他打真相电话，他转变了态度。一次法轮功学员找他讲真相，他掏出手机给法轮功学员翻看，一条条都是真相短信。翻到有“真善人”3个字的短信时，他一字一顿地念，眼睛放光。后来他调到了别的大队，没再参与迫害，还多次求法轮功学员将他的名字从恶人榜上拿掉。
女镇长给法轮功学员退钱。法轮功学员丁在1999年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警察向其家属勒索了5000元保证金，将丁放出。丁数次去当地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要钱，不法人员以各种谎言推诿。丁给省司法厅写信，信被退回当地政法委。丁又去政法委找，政法委人员将办公室门反锁，不敢出来。10年中，当地政府、公安局人员多次调动，每换一茬人，丁都要去讲真相，追要钱款。2010年，丁一纸诉状把当地派出所告到市公安局，震动了当地镇政府和派出所。丁再去镇政府找，女镇长闭门不出。丁坐在门口，长时间发正面。女镇长开了门，谈过之后，答应一定给丁解决。后来亲自将5000元退给了丁。
人心与因果，法轮大法是救人的。请听一组大陆民众述亲身受益的事例。 新年之际，很多未修炼法轮功的大陆民众给明慧网发来贺信贺卡，问候李洪志大师新年好，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表达对李大师的感恩，以及希望尽快平反法轮功，盼李大师早日回国的愿望。这里与读者分享几位大陆百姓的故事。
李大师救了我们全家的命。通过法轮功学员15年多持之以恒的反迫害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目前将近2亿人做出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明智选择，很多人因此得了福报。一位北京人近日代表全家向李洪志大师恭祝过年好，表达感恩。他在贺信中写道，我们全家都三退了，并从中受益，全家人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法轮大法是济世救人的，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慈悲救度。我侄子由于没足月出生，出生时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医院要放弃，家人念法轮大法好，听大法录音，孩子奇迹生还，现在健康成长。孩子说，我的命是李洪志大师给的，大法师父是神。
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一家13口恭贺李大师过年好。贺信中写道，我妈妈今年76岁，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没打一针，没吃一片药。我们从妈妈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除了我三个月的女儿外，全家都声明退出了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这几年来，家里生意兴隆，好事连连，一顺百顺。2012年，大哥开车从黑龙江回辽宁，车里坐着四个人，行驶途中突然迎面冲出一辆摩托车，就在要相撞的刹那间，哥哥的车突然急转弯冲出车道，在一个土坡上停住了。六个人两台车都平安无事，我们全家都明白是李大师的护佑。在此新年之际，我们全家人向李大师叩首，并恭祝李大师过年好，新年快乐。
有一封给大法师父的贺词，来自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文中作者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的经历，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他在贺信中写道，李大师好，我明白法轮功是冤案，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但我因为害怕邪党，怕惹祸上身，就教育小孩，今天是共产党说了算，面对外人我们要维护共产党，要说反对法轮功的话，将来法轮功说了算，我们就要说反对共产党的话。小孩很听话，按我的意思办了，考试也骂法轮功，从此麻烦来了，小孩经常生病，家里干什么事儿都不顺利，我也老是头疼喉咙痛，医生也查不出原因，吃药打针也不好使。一天我收到一张带字的人民币，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白，为大法讲句公道话，天赐幸福平安，诽谤大法祸连连。我心一惊，莫非我出卖良心的教育害了孩子。晚上我就对孩子说，以后不要说维护共产党的话，要为法轮功说句好话。神了，当我话一出口，头就不痛了，喉咙也不疼了，从此小孩也不经常生病，谈生意也顺利了，三尺头上有神灵，一点不假。谢谢法轮功大人有大量，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愿尽快平反法轮功，愿李大师尽快回国，愿邪恶尽快解体，天下太平。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西方人前往伊斯兰国被定罪说起。近一个时期，不少西方国家逮捕了前往伊斯兰国的本国公民，并对之控以参加恐怖组织叛国罪。这些人就算没有来得及参与实质的恐怖活动，他们也是从精神上、舆论上或者经济上支持壮大恐怖组织，因此也被定罪。 由此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很多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发誓加入了恐怖组织，却还蒙在鼓里。共产党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在一个自由国家，任何如此推崇暴力的政党组织都被视为恐怖组织，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将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迪士尼的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有一个场景，闪电麦昆作为主角车破坏了小镇上一些公共设施，当他被法庭审判前，镇子上的居民都在骂他，哦，你是个坏车，你破坏了我们的环境，法西斯，共产党。法西斯和共产党都热衷于暴力杀戮，自由社会当然把他们看作是一类的，其实都是恐怖组织。在自由社会，孩童都把这当作常识。网络上曾经流传一个帖子，大陆课本上那些课文的作者，他们都自杀了，其中列举了中共文革期间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文学或艺术家，尤其是大陆学生们从课本中熟知的那些名字，包括文学家、历史学家邓拓、老舍、罗广斌、杨朔、范长江、吴晗、简伯赞、傅雷、田汉、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郭小川等，艺术家严慧珠、严凤英、上官云珠、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等，美术家潘天寿、陈半丁、秦仲文等数百人。中共老教长邪教让人自杀，以此栽赃法轮功，可法轮功教人真善忍，自杀和杀生都是法轮大法著作中绝对禁止的罪行，中共的宣传的所谓自杀杀人都是诬陷，而上述帖的事实不正说明中共是十足的邪教恐怖组织吗？中共建政以来，在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想一想中共犯了多少罪恶，当初那些高举拳头对老天发誓把生命献给中共为他奋斗终生的党团队员们，不就跟前往伊斯兰国加入恐怖组织的人一样，也参与了一份罪恶吗？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作恶遭天谴之时，那些当初发毒誓为中共奋斗终身、牺牲一切的人岂不危险？现在有1.9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就是因为看清了中共是十足的邪教加恐怖组织，要废除当初的毒誓，做个良心干净的中国人，为自己换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明白真相的人也做出这样的良知的选择。
首先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玉莲的文章，走对了路的时候一切都顺。我于1996年春喜得大法，在修炼路上也算稳健地走到现在，但这其中因为悟性不好，有些事不知怎么做，遇到磨难过不去关，如果不是师父慈悲呵护，我是很难走过来的。一个修炼的人在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上，如果走偏一点就会遇到干扰磨难，我是深有体验。我的儿子儿媳在南方沿海城市工作，2012年他们有了孩子，让我去给带，我当时心里是100%不愿意，心想政法都到这个时候了，都到最后了， 说结束就结束，带孩子耽误我做三件事，做不好我不白休了吗？可是要说就不给带，在那样的城市，一个人的工资是维持不了的。他们肯定有想法，认为妈妈修大法不管他们，有困难也不帮，那样就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了。这些年的真相白给他们讲了，他们全都三退了，并且支持我修炼。而这时有的同修说，就不应该去，没有用，耽误自己。有的同修说，应该去，不去不对，说什么的都有。而我当时是存在相当大的私心，去怕累怕苦，那边天太热，东北人受不了，怕耽误自己，怕同修说自己不真修，而不去又怕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思想负担很重，心理压力大，心态也不好。后来虽然去了，但思想没有真正转变过来，还拧着劲儿，总是抱怨苦累，结果不长时间身体出现病液状态，开始吐血，自己感到特别疲惫，只好回老家，同修们帮我发正念，闯了这一关。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又看我真心修炼，一次在梦中点悟我，天蒙蒙的，像刚下过大雨，一切都像大灾难后的景象，人们在找路走，我也推着自行车，抬头望见远处大山，从山上淌着瀑布一样的水，这时我看到山与山之间有条小路，人们沿着小路穿过了大山，我一看赶紧骑上自行车往前赶，也想从这条路过去，可是骑到山下，人突然没了，路也没了，又都是大水，我傻眼了，刚才明明有路，人还在过呢，怎么我来了就没有了呢？正在发呆，突然脑子里出现一个声音，走自己的路。这时我低头看到脚上的鞋不跟脚，鞋大不是自己的，再一看推的自行车也是借别人的，一回头车子后面驮着一个袋子，装了半袋子东西，我猛然惊醒，这脑袋里的思维也是别人的，直到这时我才悟到，师父让我去开辟一条自己走的路，不能跟在别人后头走，你得自己去找路。回想从99年迫害开始到现在，自己从发真相资料到做资料、上网、下载、打印等大法项目，都和同修们在一起，同时自己家里还是学法点，同修们在一起学法交流，一路走来，整体在一起多好啊，真舍不得这个环境。如果到新的环境没有同修，都是陌生人，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当时心里确实没底。师父已经点悟我要走自己的路，自己是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都不怕。我坚定了正念，心想可能那就是自己下世之前师父安排的，也是自己承诺过的，那里的众生等着我去告诉他们真相，那也是自己要开辟的一条新路。法理明了，做好思想准备，不听别人怎么说，每个人层次不同，都在自己所在层次认识，坚定正念，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只要用心去做，一定会做好。我定下心来把拧着的劲儿理顺，同时跟儿子儿媳商量，我做救度众生的事不能耽误，一天也不能放下，孙子也一定带好。儿子儿媳高兴了，给我买了打印机耗材，一切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的小花又在异地开了，该做的照做不误，自己把时间安排好，早上练功，中午孩子睡觉，或学法或打印真相资料，晚上八点后上网下载明慧文章看，全天四个整点发正念不误，有时间加长，平时挤时间再看师父全部讲法，平均一年一遍。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摄像头，语言又不通，楼房都是电子门，没卡进不去，只能等有人进时跟进去。开始我不了解情况，进去之后从上到下做完后出不去，真急呀，马上核实求师父帮忙，很快就会有人开门了，以后我每次出去做真相都求师父加持，有让我救的帮我开门。我以发真相资料为主，面对面比例小，我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做自己发，给面对面欠三退的同修铺路。对于小孙子我也带好他，小孩六个月时我就经常在他睡觉时坐在他身边学法，念出声音让他听，平时我看书他会用小手翻到师父法相那页，看着师父笑， 用小嘴去亲师父的法相，不让还不行，一岁会走了，只要我给师父上香磕头，他也小手合十趴在地上给师父磕头，两岁了会说话了，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他每念一句就笑，有时我也带他去发真相资料，给他一张，你敢不敢发真相救人，他说敢，马上跑过去放在自行车把手上放稳了，再用小手拍一拍没掉，又跑回来再找我要，有时上八九层楼去发放资料，才两岁的孩子也跟我一起一步一步的上，有一次他爷爷带他不小心把他的小手夹在铁门边上，手指立刻就黑紫了，按常规骨头肯定坏了，可就仅几天黑紫散去，一切正常，这样的奇迹还有好几起，我深知是师父在管着他，这个孩子真是来得法的，我一定要带好他，有时我也会感到孤独，但这个念一出马上感觉不对，我不孤独，我有师父，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我有师父管我，不好的念头马上就没了，修炼的人按师父安排的路走对了的时候，一切都顺过来了，我自己的事情也做得非常顺利稳健，孩子们也都高高兴兴的，我也时常牢记处处向内找，多找自己的不足，多关心儿媳，宁可自己多付出，多为他着想，婆媳之间相处得很好，我随时将真相资料给儿子儿媳看，使他们更明白了大法真相，主动帮我解决了一些我做不了的事情，有时到正点发正念时，儿媳还提醒我过年过节问候师父儿子儿媳，让我把他们都烧上，他们也得到了福报，尽职加薪，一切都非常顺利，孩子们理解我，决定每年夏天让我回老家休息三个月，这期间儿媳把娘家亲属找来带孩子，在家乡的几个月里，我和同修们相互交流切磋，同时修整电脑，整理完毕再返回南方城市，这就是我现在所走的路，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远，还有多少艰难艰险，我会无怨无悔坚定地走到底，守住一念，努力去做好，因为我知道我是师父的弟子，是正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我会以实际行动去做师父所要的，多救人，完成使命，正法结束，随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过年救人忙，过年常人忙着大吃大喝，大法弟子忙着救人，给同修准备真相资料，年前的农村大集人特别多，我弟很多同修到集市面对面讲真相，有一个小组的同修散发资料的量特别大，近几年他们跑遍了全县大部分集市，有时每天跑两个集市，有时一天就需要七八百份真相资料，这样大的需求量，指望一个资料点满足不了要求，协调同修叫我帮忙，我当然义不容辞，满口答应帮助同修准备资料，现在明慧网提供的真相资料无论哪种期刊，其中都有最基本的真相，而且大本小本的都有，真是丰富多彩，我想一线送真相资料的同修们每天跑那么远那么辛苦，正法已到了最后，世人得到一份真相资料不容易，所以我几乎做的都是真相全面的册子封面，封底打印的都是彩色，内容里面图片特别多的也打印成彩色，图片少的就打印成黑白的，这样速度会快很多，到腊月27我赶制了1000多份真相册子供同修散发，其余的由其他同修提供，挂真相大条幅，我地有一个连接两地区的大桥，每天有无数人经过，大桥侧面有一根斜着横跨两岸的通信电缆，就是一端在桥一侧4-5米远，另一端在桥一侧20多米远，往年我在离桥较近的一端挂过一次法轮大法好的大条幅，费了不少劲儿，终于挂上了，可惜的是由于离桥近，不长时间就被破坏了，
今年我计划再去挂一次，因为我使用明慧网同修介绍的蝴蝶钩挂条幅有了些经验，我决定在让人摸不着够不到的距离处悬挂条幅。由于电缆离河底20多米远，又想挂在离桥较远的地方，所以操作难度比较大，配合的同修有些为难，可我胸有成竹。29晚上，我和同修给师父上好香，求师父加持弟子挂条幅成功，之后带上条幅及一切所需出发了。结果没有费多少劲儿，就将法轮大法好的大条幅稳稳当当端端正正地挂在离桥面一侧10多米远的通信线上，白天众多过路的人都可以看到黄底大字的法轮大法好。年底是火车客运量高峰期，车上的乘客有不少人会瞭望窗外，所以年前我改制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条幅。28晚上，我将两个横幅分别系在已经勘探好的4棵树上，给那些翘首瞭望的乘客一次看真相的机会。一天给同修送资料回来的路上，经过高速公路，我绕过丝网护栏，站在公路一侧，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举过头顶展现给过往的司机，汽车一辆接一辆的过，真是有点不愿意离开。由于时间关系和安全因素，10多分钟后我便匆匆离开了。大年初二是人们开始出门走亲拜年的日子，为了在这个时候给人们了解真相的机会，我和同修于初一晚上去临县一位同修家，请他做向导引路，绕行方圆几十里，在横跨公路的通信电缆上悬挂了9个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大条幅，在途中的公路面上写了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中共是邪教的标语，张贴真相海报。大年初一在农村是人们本村互相走动、互相拜年的日子，人们挨家挨户的走，出来拜年的人会走遍村子的各家各户，这时把真相贴出来，人们看到真相的几率要高很多。30晚上，我和同修去10个村子连在一起的镇上张贴真相海报，内容是明慧网发表的真相不干胶，由大法红传，自焚式骗局，全球公审江泽民，设置打印后拼成了 A3 大小的海报，每村张贴3张组合成的一份。回首过年这些天，同修说这个年过得太有意义了，我们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明慧编辑部通告和法轮大法学会的通知。师父1992年传法以来，为纠正修炼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讲法和以经文的形式发表一些短文，在这方面大法弟子都能认识到是师父讲的法，要无条件的遵照去做。可是在对待明慧编辑部通告及法轮大法学会通知方面，很多大法弟子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为只是编辑部的一个通告，只是大法学会的一个通知，没必要那么认真。在1999年720以前，大陆有学员自发成立的大法研究会，对于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是影响面大的或者是普遍存在的，师父一般是发表经文，而对于一些影响面不是太大但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由大法研究会发表通知，让大法弟子引起重视，从而走正修炼的路。换句话说，研究会的很多通知都是经过师父同意，甚至是师父审定的。720前后，大陆形势变得极为严峻，大陆大法研究会的成员大部分遭到迫害。在这种形势下，明慧网于1999年6月18日正式成立，后来又有大法弟子办的一些网站也陆续成立。鉴于这种情况，师父在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中说，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 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与新字名，目的就是给你们树立一个可信的网站。2000年9月24日，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严肃的教诲》。11月24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关于迷魂药》，都大量的引用了师父的原话，再一次证明明慧网与其他大法弟子办的网站的不同。2000年12月1日发表的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除恶》，记录了师父在2000年11月30日对明慧网的讲话。文中说，希望大家共同抵制不实的消息，以明慧网为准。后来师父又陆续对明慧编辑部的多篇文章写了评注，明慧编辑部承载着学员与师父沟通，成为学员与学员之间交流的一个平台。无论是明慧编辑部的通告，还是大法学会的通知，都是经过师父同意的，甚至也是师父审定的。因此大法弟子要正面对待，不能找各种理由做明慧编辑部通告和大法学会通知明令禁止的。正法已经是最后最后了，师父一再给机会，所有传假经文的、对邪恶网站感兴趣的、抵制明慧网的人应该清醒了。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当有学员问，圆明网能刊登师父的经文吗？还是只有明慧网才可以登？师父回答，我只在明慧网上登，因为保持它的可信性。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内部网站可以转载，省得那些个假的捣乱。最近法轮大法学会的通知中又明确强调，除了法轮大法网、法轮大法点 .org、明慧网、明慧点 .org 外，任何个人、团体、机构拥有的网站、网页等网络媒介都不能登出和转载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包括文字、录音、录像等等，如有违犯通通拿下去，特别是常人网站。即使政见网、澳洲光明网、欧洲圆明网、亚太政务网等网站，现在也都是链接到明慧网和法轮大法网。前期政见网把明慧编辑部文章李洪志师父谈中国古典舞中，什么是中国古典舞，作为经文来单独发表，现在也从政见网上拿下去了，所有经文都是直接链接到明慧网上。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对明慧编辑部通告和大法学会的通知有个正确的认识，如果还不清醒，问问自己，明慧编辑部文章你是修炼人吗？文中说，你真的把师父讲的法都学到心里去了吗？真的学会怎么修炼了吗？还是把熟读经书当成常人的理论学习了，遇事根本不会真正对照法来实修自己的心，去掉观念和执着呢？